7月7日和8日汉堡20国峰会才刚过去10天，德国已不怎么谈论峰会内容，而是不断讨论如何处理峰会抗议者趁机抢劫的行为。这一方面与峰会成果不大有关，另一方面是抗议行为出轨，使德国在举办大型会议时面临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对策。 峰会的焦点人物之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这一回虽然没有横冲直撞把峰会搅得乌烟瘴气，但他继续打算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贸易方面也没有做出多少让步，使东道主默克尔在贸易和气候保护两大重要话题上都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峰会的另一焦点人物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7月5日来访柏林，柏林表示隆重欢迎。习近平于是占尽了5日和6日的媒体风光。柏林打出的信号很明显，即柏林的重要盟友现在是中国。美国本来是德国最信赖、最重要盟友，但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多次和默克尔唱对台戏后， 德国开始需要新的有分量的盟友来撑腰。就在20国峰会召开前几天，德国政府发布消息，不再把美国视为密切盟友。随后，习近平来访大戏登场。5月上午和中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以军礼和国宴款待习近平。下午，默克尔和习近平会晤后， 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拓宽以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随后，默克尔还陪习近平在柏林观看青少年踢足球，发出了德国扶持中国振兴足球的信号。傍晚时分，两人来到动物园参观了新熊猫馆开馆典礼。默克尔在熊猫馆前一副心情舒坦的模样， 而且迟迟不肯离去，让对中国政体和人权状况很不满意的德国媒体大跌眼镜。当时，罹患肝癌的中国诺和奖得主刘晓波申请出国治疗，受到拒绝，引起德国媒体多方批评。默克尔关注熊猫，但在各个公开场合都没有提到中国人权，对媒体认为是中国势力不断上升，德国越来越需要中国扶持的信号。可刘晓波的死亡使习近平在德国魅力攻势带来的积极效应数天内变向泡沫一样消失。莱比锡人民报认为，德国和中国填充了美国通过自我破坏带来的权力真空的一部分。 留给德国的角色是担任理想的领导国，中国则可继续扩大其经济和地理战略优势。站在狂暴的特朗普旁边，习近平简直就是纯粹的理性化身。在华盛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德国人和欧洲人难免会有想和中国手挽手前行的愿望。但果真如此的话， 他们将被中方的表象所迷惑。难得一直报就峰会结果写道，特朗普在20国领导人小组里就像大鹤熊在一组记者绳索的登山队里一样眨眼，但峰会既没有出现轰动事件，也没有做出似是而非的统一表象，这就很难得了。本届峰会发出的主要信号是，即便是美国， 也动摇不了其他国家进行气候保护的决心，这是《难得一致报》的观点。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